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7月份的就业情况继续改善，非农业部门增加了177万个就业机会，而失业率也从6月份的11.1%下降到了10.2%。
美国劳工部周五报告说，7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增加了177万个就业机会，就业市场复苏的势头仍在继续。但与6月份创纪录的增加479万个新增工作机会相比，复苏力度明显下降。此外，劳工部的报告显示，上个月美国的失业率从6月份的11.1%下降至10.2%。7月份的就业数据超出了市场预估。专门跟踪企业裁员的公司 ADP 周四预测，7月份美国新增就业16.7万个，不到实际数据的1/10。此外，新数据也好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据彭博社对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经济学家们预计新增就业为150万个，路透社的调查结果是160万个。
Yes, the report this morning is just another proof point in this roller coaster of an economy that we find ourselves in. You know, it's a roller coaster recovery characterized by highs and lows that often change overnight. And at Manpower Group, we actually work with employers and workers across every sector and in every state in our nation. And we are seeing early signs of recovery. We track job demand daily, and employers are increasing their demand for new jobs in our country. So we're on the right path, and I think the report shows that.
就业市场增长乏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6月下旬开始，美国将近一半的州因疫情反弹而恢复了抗疫限制措施，原来放开的经济活动又重新关闭了。疫情反复最严重的州有德克萨斯、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美国高盛投资银行认为，这些州失去的就业数量可能抵消了其他许多放宽抗疫限制的州所增加的就业数量。就业市场复苏减速对特朗普总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目前的多种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民主党对手拜登处于领先地位。不过，也有民调显示，特朗普最近的民意支持度正在明显上升。经济表现一直是特朗普民意支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路透社认为，美国经济的现状给白宫和国会带来了新的压力，促使他们加快就第二阶段经济刺激措施而展开的谈判。白宫计划要给数千万失业者发放新的救助。在上一轮的纾困行动中，美国家庭大多数都获得了几千元的救助金。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财政部公布了违反香港自治的制裁名单，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11名中国还有香港官员上榜。此外，特朗普总统签署了2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同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以及微信的母公司腾讯公司进行交易。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在8月7号星期五公布了最新的制裁名单，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11名的香港还有中国官员都赫然上榜。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会用政策命令还有政策工具来针对侵害香港自治的人以及政体。那么在这份公布的制裁名单当中，包括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香港律政司长郑若骅，还有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陈国基、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前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署署长郑燕雄。那么呢，以上这些个人的所有的财产或财产权益，以及他们直接以及间接拥有50%或以上的任何实体，或单独拥有，或与其他被这个制裁的人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拥有以及控制的所有实体的所有财产以及财产之益，全部都被冻结，并且必须要向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 而美国国务院同天也发表声明说，美国根据第13936号行政命令指定的上述11个人呢，他们是在胁迫、逮捕、拘留或监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授权底下，或者是负责与参与制定、采纳以及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国家安全法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声明当中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香港的国安法呢，是说要保护香港的安全，但是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打压香港民主的工具。而特朗普总统呢，是在8月6号星期四的晚上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针对两项非常受到中国欢迎的这个应用软件，分别是 TikTok 还有微信呢，签署了这个禁止的行政命令。那么第一份呢，这个所谓的处理 TikTok 构成之威胁行政命令当中说 ，TikTok 收集到的个人用户资料，让中国共产党可以取得美国人的个资，并且追踪联邦雇员以及承包商的地点，建立个资档案，进行勒索或企业的间谍行为。此外呢，也对香港还有维吾尔议题进行审查，或者是替中共进行宣传。而这个行政命当中规定，45天之后，禁止所有人或个体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还有其旗下的所有公司进行交易。而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微软公司之前已经宣布了，正在来讨论 TikTok 的收购，并且呢，预计要在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9月15号的期限之前，也就是3个礼拜之内呢，要完成收购。那么另外呢，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另外行政命令是处理微信构成之威胁之行政命令，当中表示呢，微信的业务包括短信、社交媒体、微信支付，那么这些呢都将受到影响。而说微信与 TikTok 一样，为中国共产党搜集美国人的个资，并且还搜集海外中国人的资料，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审查以及宣传。行政命令当中规定，45天之后，禁止所有人或是个体与微信的母公司腾讯以及旗下所有的公司进行交易。此外呢，美国国会的联邦众议院早在7月就已经通过了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使用该应用程序。而参议院呢，在8月6号，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公布之前，才刚通过了参院版本的法案。而行政命令公布之后呢，影响腾讯交易的香港股市，在香港恒生指数一度下滑700点，最后以下跌1.6%，约400点收盘。而腾讯的股价当天最多下挫了10%，收盘时跌幅是5%，市值蒸发了350亿美元。不过呢，我们知道腾讯呢，除了它的这个微信的业务之外，其实很多是来自它的游戏部门，而它的游戏部门呢，包括了像是动视暴雪、Riot Games、Epic Games 等等的美商的游戏电商呢，其实都是持有股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艳怡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星期四发布报告，建议提高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标准。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建议旨在解决因中国政府未能允许在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注册的审计公司履行美国证券法律及保护投资者的规定，而给美国金融市场投资者带来的风险。该报告要求美国上市公司会计审计理事会能够获得主要审计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工作文件，作为首次和继续在交易所上市的条件。这份报告的出台表明，美国将对那些规避美国审计规则的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采取行动。
推特星期四宣布将给国家控制的媒体贴上标签，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新华社、中国日报，还有中国环球电视网。
推特表示，新标签将只专用于国家通过财政资源、直接或间接政治压力，以及或者控制制作和发行而对编辑内容行使控制的媒体。几家中国官媒推特账户的标签为中国国家相关媒体。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英文推特账号也被注明这一标签。推特在中国境内是被封的，但中国官媒和官员利用推特在海外进行宣传。推特公司做出这些决定的部分原因是对公众的批评做出回应。这家社交媒体被批评没有恰当处理外国的干涉和虚假信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宣布，美国将悬赏1000万美元来获取替外国政府干预美国大选的个人的信息。 此前，美国的情报官员曾表示，中国、俄罗斯还有伊朗是干预美国大选安全的主要国家。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还有钟瑞哲的报道。
随着11月3日总统大选的临近，美国各界对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的警惕和反击进一步提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5日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国务院的正义项目正悬赏1000万美元，以获取任何在外国政府的指挥或控制下，通过网络犯罪行为干预美国选举的个人的身份或位置信息。此外，美国多位情报官员上周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机密听证会上作证，对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能力的提升发出警告。美国调查性媒体 ProPublica 记者、数据研究员杰夫高表示，中国已经展现出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政治宣传网络的技术能力，其中一些政治宣传演变成了虚假信息传播，而美国情报部门或掌握更多的证据。
I think, with respect to disinformation, the point is that you can't tell, you know, where it's originating from, right? So they might know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I as a researcher can't see. So that's entirely possible.
分析人士普遍观察到，在以往的美国选举中，中国更倾向于使用公开的外交手段和利用传统媒体来传达中国政府想要释放的信息。而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中国除了公开手段之外，还更多的利用了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来暗中实施影响行动。美国时政评论人士张家敦认为，应该警惕中国利用其网络喷子制造厂和僵尸账号更积极地干预这次美国大选。
We are going to see a full court press both above the board and below the board. And so this time, China is going to try to influence the outcome or at least to cause a lot of disruption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ene.So it's going to be the scale of the effort that is different this time. As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malicious.
张家敦认为，中国的干预是否会对美国大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尚不确定，而中国的公开干预甚至会适得其反。
I think that there will be an impact.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substantial or not, because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I think, that's been a hallmark of this year.Is that China is seen to be a bad actor by many Americans. So Beijing's overt attempts to influence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probably will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of what China wants.
美国政界、情报界和私营领域在这届选战中对于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有了更高的警惕和更紧密的合作。谷歌威胁分析小组8月6日宣布，谷歌公司在2020年第二季度发现并清除了10个其平台上的协同性影响行动运作，其中3个来自中国，涉及2000多个 YouTube 频道。美国之音评章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现任的总统特朗普。下面我们根据一则短片来了解一下他的强项和弱势。
美国长时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导致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下降。民主党预定候选人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手拜登现在在民调中领先。 特朗普的支持者说，尽管民调数据令人沮丧，但美国若能在十一月大选前降低新冠病毒感染率或研发有效疫苗，总统的前景将会改善。
The more the focus remains on the pandemic, the better shape Biden's in. So any issue or combination of issues that move the focus away from the pandemic is probably going to hurt Biden by helping Trump.
总统的支持者还看到机会，因为针对种族正义的抗议已经被暴力行为破坏。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法律与秩序的信息将随着美国几个城市持续动荡而产生共鸣。就拜登而言，他一直小心翼翼，不去赞同抗议者解散警队或停止向警队拨款的呼吁。尽管拜登是政治温和派，他仍提出了广泛而昂贵的经济、环境和医保计划。共和党人攻击这会消除就业机会，并是社会主义，希望能吸引亲商业的独立选民。与此同时，总统强烈反对堕胎、枪支管制和非法移民的立场，可能使他的基本支持者保持很高的热情。拜登将在未来几天挑选一位女副手作为竞选伙伴，这会吸引民主党核心选民。但若太过进步主义，可能疏远温和派；不够进步，也可能造成内部分裂。77岁的拜登以失言闻名，这对即将举行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带来潜在危险。但支持者表示，拜登将为特朗普的攻击做好准备。
He knows what his focus is. It's the economy. It's healthcare. It's the pandemic.And when he comes into a debate situation, that's exactly what he's going to focus on.
2016年，许多民调错误地预测特朗普将输给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研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战略分析师一致认为，目前的民调不能保证谁是十一月的赢家。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美国的许多州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都考虑使用邮寄投票的方式。不过，特朗普总统表示，邮寄投票可能会引发选举舞弊，或者是选举的结果在几个月后都无法尘埃落定。
有些纽约人无惧于新冠病毒的威胁，在六月份的民主党初选中亲自投票，但许多人通过邮寄投票淹没了没有准备好的选举系统。六个星期后，有些选区的选举结果还没有公布。特朗普总统一再警告说，如果各州在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依赖邮寄投票，那么可能发生同样的拖延。
You won't know the election result for weeks, months, maybe years after. Maybe you'll never know the election result, and that's what I'm concerned with. It'll be fixed, it'll be rigged.
选务官员表示，在美国，即使是邮寄投票，选民舞弊也极为罕见。大多数州允许邮寄投票。但今年大流行病期间，许多人预期需要额外的时间来统计大量的选票，这不是美国选举结果第一次延误。2000年，戈尔和小布什在大选中备受争议的裁决，因为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拖延了一个多月才做出，而即将到来的十一月选举争议性可能更高。
We're in a hyper-polarized environment right now, and so.Any window where a candidate can claim that there's some sort of, you know, chicanery happening behind the scenes is a problem. The big problem this time is it's not just going to be one state. It's not going to be one Florida. I think that there are a good 3 or 4, maybe 5 states where it could take that week.
民意调查显示，更多美国人希望在十一月通过邮寄投票。这样做是否真正安全？人们的看法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Democrats are much more likely than Republicans to say right now that they'd like to vote by mail.
扩大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在某些州将有利于拜登，而在其他州，像佛罗里达州，则预期将使特朗普受益。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国正在积极研制新冠病毒疫苗，但是美国顶尖的传染病专家福奇医生表示，要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不能仅仅只依靠疫苗，还要依靠公众的参与和对公众的教育。
生物科技公司 Novavax 周二表示，根据小规模早期临床实验的初步数据，其研发中的疫苗对新冠病毒产生了高水平的抗体。另外一家从事新冠疫苗研发的公司莫德纳周三表示，预计下个月将全面征召30,000人参加实验。虽然新冠疫苗研究的积极进展不断出现，但传染病专家指出，目前对于疫苗有效性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Not a threshold as such. A vaccine that's only 20% or 25% effective is still a helpful vaccine if that means 25% of your population doesn't have to get sick or potentially die. Ideally, we want a vaccine that's close to 100% effective. I don't think that's at all in the cards. We're going to have to accept one that maybe like our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es, where if we get 50% protection in a given year, that's a good year. But 50% is a lot better than zero.
Well, you know, it'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roving that it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not having the vaccine. We hope that that's going to be at least 50 to 60%. It could be more. I think if it's much less, there may be a reluctance to use it, but it really depends upon how much less. I would be optimistic and hoping that we get something that's 70, 75, 80% or more. I hope so. If not, I think even a 50 to 60% vaccine would b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gether with public health measures to contain this virus.
自新冠疫情蔓延以来，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反对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的抗议活动。有人认为，只有大多数人感染新冠病毒后获得群体免疫，才能消除对人类的影响，而传染病专家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Well, herd immunity is a concept that merely points out that at some point, enough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have been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and developed immunity, or have been vaccinated and developed immunity, that slows down the transmission. It doesn't stop it. It'd be like putting rods in a virus reactor, you might say, to slow it down. And at 50 to 70% of the community having immunity, transmission will still continue. It'll just slow down substantially, and that's what we want to see happen. If we could, we'd want everyone to achieve protection against this virus via a vaccine, safe, effective.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to get disease, get infected, potentially become seriously ill and die. That is not the option at all that we want to see.
他说，在研发疫苗的关键时刻，向公众提供透明公开的信息非常重要，让人们接受接种疫苗的概念也非常重要。
As we have said many, many times, a vaccine is just a vaccine. It means nothing till it's a vaccination, till it's actually in your arm. And that is the critical point. And so 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start broadcasting loud and clear all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on what's going on with these vaccine trials with complete transparency so that the public will know every day what's happening, how many people have been vaccinated, what's happening, what kind of reactions are they having. What are the plans for evaluating the data and how it will then be considered in terms of approval process. Complete transparency is critical. And then finally,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American public as well a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ill they trust the vaccine? Will they take it? What will happen if we see reactions in the public when they take the vaccine? Will that cause the public to pull back? We're going to be doing what we call a classic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that's not dollars and cents, but that's in good effects, bad effects. So if we do have people who get reactions to the vaccine, but it saves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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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more thousands of lives, we still may very well tell people, take it, and, at this point, expect that you might have a fever, you might feel a sore arm, you might be in bed for a day or two, but look at the other consequences if you don't. And so I think we're really at a very critical time for transparency, for openness, and helping the public to understand this journey so that when the vaccines do become available, there will be ready uptake in them.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马可·卢比奥是美国对华鹰派的主要人物，他对于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他的从政经历和在中国议题上的立场。
2020年7月21日晚，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一场火警引爆出中美外交关系史上的一场惊人事件。美国国务院在此前已下令中国关闭其驻休斯顿总领事馆，领馆工作人员为准备紧急撤离而焚烧文件，并由此引发火警。随后，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第一时间发表推文，指责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是一个庞大的间谍中心，早就该将其关闭。身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的马可·卢比奥是对华鹰派的领军人物，在此前刚刚被中国政府点名制裁。1971年5月出生的卢比奥参议员来自美国最南端的佛罗里达州，他的父母是来自古巴的贫穷移民。卢比奥大学毕业后进入法学院，1996年获得律师资格，两年后开始从政。在2010年当选联邦参议员之前，他是佛罗里达州议会的议长。2016年，他还参加过美国总统的竞选。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卢比奥高度关注外交政策，主张对共产党及其他专制政权采取强硬的立场。
They are stealing $600 billion a yea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600 billion a year is equivalent to what we spend on the U.S. military. They are stealing the equivalent of that every single year.
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不遭受中国盗窃行为的侵犯是卢比奥关注的重点之一。他与几位参议员在2020年7月28日推出保护美国防范间谍法，将允许美国国务院拒绝向对美国犯下间谍或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的个人发放签证。卢比奥高度关注中国人权，他与不少中国的异议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领导下的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各种场合为中国的人权呼吁。在新疆、西藏、台湾、香港问题上，卢比奥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当地人民要求民主与自由的呼声的压制。他对中共在新疆建立大规模集中营深表愤怒。
What we're going to hear today is stuff from like a horrible movie. I mean, just these are crazy things. Things that we've read about that used to happen thousands of years ago, or things that happen under these regimes in a science fiction novel. I mean, talking about forcing people to eat certain foods that violate their dietary laws of their religion, controlling what people name their children, trying to strip their identity from them.Both religious and ethnic.
在卢比奥的推动下，参议院在2020年5月份推动了维吾尔人权法案。2020年5月20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卢比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以强硬的措辞警告北京不要去想武统台湾。
I think the pressure they put on Taiwan on a regular basis is extraordinary. I'd be shocked if it was a military interference, but ultimately,I think they've made it abundantly clear that if they can, they intend to force unific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But I hop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y're contemplating doing now. It would be a catastrophic event that would lead to an armed confli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s a commitment to come into Taiwan's defense.
自香港雨伞运动以来，卢比奥领导下的中国委员会多次进行相关听证，他对香港的民主运动表示高度支持。除了参与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之外，卢比奥还呼吁世界各民主国家联手对付中国的渗透以及在世界上的扩张行为。卢比奥参议员持续倡导对华强硬政策，全面应对中国对美国和民主制度的挑战。美国政府应重新审视并扭转以往的对华接触政策，正成为美国国会的主流声音。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